习家军第三次政变，香港艺人为爱妻换肝捐款，意外爆出黑幕，中共实弹演习施压，台湾人出手挺高市，周润发、张学友拒上中国综艺秀，刘嘉玲爆原因。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16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高层的动向持续引发外界关注，近一周以来，中办主任、身为党魁习近平最高大臂蔡奇的神秘失踪一周，引发高度关注。11月以来最重要的公开场合，9号的广州全运会开幕式上，蔡奇罕见缺席。按惯例，中办主任必须全程陪伴习近平，尤其这种规格的活动几乎从无例外。上一届全运会在西安时，中办主任丁薛祥全程陪同，如今蔡奇突然缺席，对比鲜明。更不寻常的是，全运会最重要的一场活动中，官媒的报道出现了一个极其罕见画面，张友侠和习近平并列中间位置，距离对等。这个不单止象征军权和党务的微妙平衡，亦凸显了蔡奇的缺席，中办主任的位置竟被公安部长黄小雄保卫。海外时评人陈破空分析指出，不少迹象显示，习近平在三中、四中全会后权力有所松动，军权现实掌握在张友侠手中，但蔡奇掌控中央警卫局，有能力在北京或警卫系统上动手，而张友侠近期动作频频，警戒明显，亦非巧合。广州全运会上，他和习近平并列出现，更似是一种力量展示。蔡奇上一次公开现身是在7号，陪同习近平前往广东梅州，在叶剑英纪念园参加祭拜活动。再往前一次是5号，他在南海陪同习近平出席福建号航空母舰下水仪式，当时蔡奇面色反常，神情诡异。从7号至今，蔡奇已整整失踪一周，以他习核心第一大臂的身份来讲，这个是极其反常的。蔡奇既是政治局常委，亦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职责涉及警卫、保卫、保安、机要等一切核心运作，必须贴身跟随习近平，他的不出现，没有在习近平身边，就是最大异常。回顾近年，蔡奇重大场合只有两次短暂脱离习近平，一次就是李克强突然离世前几日。有分析指出，蔡奇可能曾前往上海参加相关布局，另一次是今年7月7号，习近平在山西考察，蔡奇则出现在卢沟桥参加抗战纪念活动。近两年，习近平的军事核心班底持续大爆炸，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等三任大臂全部出事，军方福建帮大规模被清洗，这些人和蔡奇一样，都是从福建系上来。张友侠如今掌握军权，正在度进行全面肃清，如果相关审查中牵连到蔡奇，极有可能触发高层震荡。要知道，总书记大臂一旦出事，震级不亚于当年的林彪，因为蔡奇掌握警卫局人事机要，是权力核心中的核心。另外，张友侠的文章近日不单止在军报刊发，还被党媒全文转载，文章重点是打击两面人魏忠诚，文章不提两个维护、四个意识，反而强调警惕假忠诚，这个和近期权力格局高度吻合。有人猜测这篇文章可能直指蔡奇。此前北京政局就出现过重大异常，第一波政变去年11月由苗华发动，被张友侠粉碎；第二波政变今年3月何卫东试图夺回军权，又被张友侠攞低；第三波政变是否可能由蔡奇尝试？陈破空认为，综合目前所有迹象，蔡奇异常消失、缺席全运会、军中持续震荡，尤其是福建帮张友侠主导军权， 呢啲都构成蔡奇可能出事嘅强烈信号。但另一方面，自邓小平以嚟，在任政治局常委被直接攞下嘅情况几乎从未发生。唯一被清算嘅系周永康，嗰个系佢退休后先处理噶。蔡奇嘅频频缺席，可能冇事，亦可能系政治巨震嘅前兆。佢嘅下一次公开露面，将成为判断局势走向嘅关键要点。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判断元老，要为保党一定会继续不断释放习近平大权在握嘅假象。未来一段时间，外界会睇到一种矛盾嘅现象：中共喺宣传上不断咁继续吹捧习近平，但喺行动上却不断摧毁习家军。唐靖远认为，习近平本嚟有机会带领中国走向更好嘅方向，但喺权欲分心之下，唔单止葬送咗自己，亦将中共同个人命运捆绑喺一起。唐靖远强调，中共解体已系近在眼前，不可逆转嘅历史趋势。真正能自保嘅，只有嗰啲愿意带领国家同埋民族走出红色体制嘅人。各位观众，最近天气转凉，唔知道你系唔系亦都觉得成个人特别容易攰，手脚总系乱唔起身，晚上瞓觉唔系咁踏实呢？呢种情况从中医嘅角度嚟讲，好可能同换季时嘅气血不足有关。咁有咩方法可以调理一下呢？而家市面上就有似健康520补气18味咁嘅产品，佢系根据中医君臣作使嘅古方原则，用18种草本精华嚟帮助你身体从内而外补充元气，令到人唔容易疲劳，手脚都能够感到暖一啲。台湾李先生就同我哋分享咗佢亲身感受。
第一次试，体感就非常明显，疲劳感就已经得到咗缓解，第二日呼吸气短嘅情形呢亦得到咗改善啦。两三个星期后就逐渐摆脱困扰已久嘅慢性疲劳症状啦。期间虽然偶然仲有睡眠困扰及脑雾症状，但在服用两罐后亦都好少再复发了。另外身心状况都明显咁好转，就好似获得咗重生。
所以喺关心天气同埋天下大事嘅同时，你都唔好忘记投资自己嘅健康。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补气十八味嘅配方同埋概念，可以前往健康520嘅官方网站睇一睇。香港艺人海俊杰八号晚在社交平台开直播，星女巨下称自己的妻子莫嘉慈在香港玛丽医院换肝未足，要转到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透露总费用超过80,000人民币，希望得到外界的捐款。外界质疑如此高的费用是否涉及不明来源的器官。同时评论员何良茂判断，香港或已经进入全国的身体零件移植产业链中。海俊杰在11号于社交平台发帖文，称是因为一家人一直在中国居住，先决定转到中国医院医治。他称在广州医院可能有更多机会配对，并解释医生认为妻子莫嘉慈的病情严重，医院方面估算手术费就需要500,000人民币，但手术费后还有附加的治疗至少要过100,000。他又提到已经获得圈内外好友帮忙。海俊杰亦提及将公开所有治疗过程的支出收据，使捐款人得悉捐款用途。海俊杰在8号影片中称，妻子曾在香港玛丽医院等候换肝达20日，没有等到，最终转介到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手术。不过玛丽医院在10号表示，有关病人往中国的医院接受治疗并非经由本院转介的，又指由于私隐不能够透露病人在院内接受治疗的具体情况。 何良茂质疑，如果程序正当，为乜嘢玛丽医院唔能够承认，亦唔否认转介呢？转介有乜嘢罪呢？佢认为呢种否认本身就系一个秘密。何良茂称，莫家慈如果移植成功，返回香港，香港嘅医院就要做后续嘅治疗，或系终身维护。整条产业链就系病人喺广州做，然后返香港接受售后治疗。佢强调唔系反对器官移植，但身体零件嘅来源而家系非常可疑，因为攞到嘅供体、攞到嘅身体零件，嗰啲相关嘅医疗单位，上到院长、主诊医生到医护人员，一条龙服务，呢个系一个永续生意，一代一代传落去噶，系中共咁嘅国家先做得出嚟噶。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讲：要头脑清醒，必须睇清中共背后嘅黑暗面。真正嘅问题喺边度呢？多年嚟，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零件，唔单止摧毁咗社会道德底线，更导致司法系统全面崩溃，构筑出一个害人体系，正逐步蚕食整个社会，令每一个人都身处险境。他们正要透过活摘身体零件来发财，国家更将这个视为重点企业、重点经济项目来推行。节目主持人梁真指出，2006年开始爆出中共活摘人体身体零件，他当时曾经致电深圳流花医院在香港的办事处，询问换肾的事项，获告知一个星期帮你换上，如果不得，俾你换第二个。后来事件公开，流花医院这个办事处就解散了，之后亦有报价表亦被删除。另外，梁真表示，这次事件中的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国际调查的名单之内，他们做了很多肝移植手术，都是切割活的身体零件。曾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务科工作的周郭迪，在2022年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共活摘真实存在，该院身体零件移植中心的医生个人的移植量达到千宗，一日可以做19个肾移植手术，供体来源充足，等待时间超短，中心床位每日都是满架。他并质疑，如果没有器官库和器官配型，中国怎可能有这么大量的身体零件移植手术呢？2010年10月，当时亲共香港商人曾庆子公开感谢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指自己1998年换肾失败，香港的医生说他最多只能够活3个星期，不过之后中共派中山一院器官移植科创办人之一王杰夫来港为他做手术，曾庆子后来活到2019年。何良茂认为默许很可能他忧虑将来中国发生的情况会在香港发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周发表涉台言论后，日中关系陷入紧张，并且持续升级。中共海事局15号公告，将于下周黄海中部部分海域展开3日的实弹演习。中共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7号到19号在黄海中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演习区域接近中韩专属经济区重叠海域。据台湾 TVBS 新闻网报道，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15号将对中共在黄海中部展开实弹射击演习回应时讲，北京当局基于政治目的对日本进行的各类威胁，正对印太区域的安全稳定带来高度威胁，期待中共立即停止这一类不恰当的单边作为。中国问题专家南述讲，高市早苗一定要采用加强国防的方式来保卫日本的安全，同时用强军的方式去保卫台海和平。因为台湾海峡是日本经济的生命线，如果台湾没有和平，这样日本的海上供应链就会被中断。所以高市早苗为了日本的安全， 不得不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另外，日本海上自卫队十一号在 X 平台发天文稿，确认中共海军三艘军舰在鹿儿岛县附近海域东进，穿越大隅海峡进入太平洋。这个是近期中日关系紧张以来首例中共舰艇通过。中共外交部十四号提醒中国公民近期不要前往日本后，香港保安局更新赴日旅游警告栏。中国航空公司十五号宣布即日起至年底的日本机票可免费退改票，并传出将缩减赴日航班。对此，台湾网红林士碧表示，早苗放心，如果因此蒙受大量观光收入下降，我相信台湾朋友会努力补上的。台湾网友亦纷纷回应，直言真是天大的好消息，韭菜要听话，不要乱跑，留在中国最安全，党是为你们好。这么危险的事，我们台湾人来就好了。一回报道此事后，日本网友纷纷留言表示，京都居民拜托了，谢谢不要来，高市做得好。80%的日本人真心觉得这个好好，他们现在就应该回中国去，永远都不要来，给我们实现日本境内没有中国人的目标，请不要来，好麻烦。中共以往会到日本在中国开设的各类工厂或商店去打、去抢、去示威，现在日本商家已几乎全部从中国大陆撤出，中共再没有地方可以打、可以抢、可以示威，剩低的只是阻挠中国人赴日旅游。下一步很可能继续宣布不购买日本农产品、或海产品、渔业产品，这个都有可能。中共别无他法，对周边国家只能威胁，越来越多国家不会再跟中共维持更多经济往来。近日，香港女演员刘嘉玲参加中国综艺节目《一路繁花二》，她被问及多位大牌港星为乜嘢唔参加综艺秀，她透露周润发同张学友佢哋绝对唔参加，佢哋认为呢个唔系职业，系被摄影机追住生活。刘嘉玲喺节目中透露，自己曾多次受邀协助综艺节目组，邀约港星周润发、张学友等圈内好友，但屡屡碰壁。佢坦言，尽管努力游说，但两人态度非常坚决。刘嘉玲称，佢哋希望将时间同精力专注于电影拍摄和音乐上。据早前报道，湖南卫视芒果台曾四次邀请张学友参加歌手节目，都被他拒绝。张学友表示，他很佩服那些上歌手的艺人，被台下的评审评价自己音乐。他直言，老实说，那些评审都不知道懂不懂歌手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他认为自己找不到理由去参加比赛，而且自己早年参加过很多比赛，我们就是比赛出身的，比完后又再比，一路比过来好累。他表示自己不反对别人参加节目，但自己宁愿自在唱歌。而年64岁的张学友自1987年出道，足迹遍及亚洲、欧洲、大洋洲及美洲18个国家和地区的百几座城市，即便是2023年6月开启的60+巡回演唱会，经历两年几亦演出近300场，而且每次在演唱会上又唱又跳，甚至受一字马，被誉为华语乐坛的长青树。张学友谦虚地表示，虽然自己是歌手，但从来没有系统性学过音乐，觉得自己作为导师，评审可能还不够专业，不参加是因为自己功力不够，自己不懂。周润发曾公开表示，演员的职责就是钻研演技、服务作品，而非靠综艺轻易赚钱。周润发和张学友都非常重视私人生活，周润发偏爱低调随性的日常，张学友重视陪伴家人。综艺节目的高强度曝光和喧嚣氛围，和他们追求本身的生活态度相悖。亲爱的朋友，辛苦一年， 年中想嚟一趟真正放松嘅旅行吗？我哋推出十人以下精品小团，唔赶路，高品质服务，令到假期回归美好。热卖经典路线，八日台湾人民环岛游，12月10号到17号，从台北出发，逛台中、日月潭、阿里山、台南、高雄、花莲，包含一晚温泉酒店，7日日本温泉游。12月17到23号，东京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包含两晚温泉酒店。单独报名或无缝连接15天双岛游，玩得更尽兴。期待高质感旅行，结交好友吗？名额有限，快啲拨打北美电话855-955-5227，或者邮件2026年行程已开，快啲订阅啦！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呢度，跟住喺美东时间9点钟，仲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